弟兄姊妹，新年快乐！你入嚟嘅时候有冇同隔篱嗰个恭喜恭喜啊？有个而家再恭喜多一次好唔好啊？良言创造幸福吓、啊，恭喜得好一啲嘅吓。OK， 今日系大年初三，大年初三适唔适宜去拜年噶？我哋一般话咧，年初三就唔适宜去拜年嘅。因為是赤口嘛，係咪？所以赤口的意思，赤咧係指一隻火嘅狗啊！啲狗已經咬人咧，仲要火滾嘅狗啊，梗係咬人啦。咁呢時咧就係咧好容易喺説話上面去得罪人嘅。所以就咁喺大年初三赤口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咧去透聖經嘅説話咧，分享個主題：良言創造幸福。嗱，幸福咧自己係有責任喺樹嘅。幸福本身咧係有一個因果喺當中嘅。我記得上一次同大家分享一段一個嘅講章嘅時候，就叫建立快樂的習慣，記得嗎？喺嗰篇講章裡面，我提到咧就係咧西方人有一句諺語咁樣講：快樂嘅人咧唔會太邪惡嘅，快樂嘅人唔會太邪惡嘅。哈佛大學有一個研究，就是快樂與這個犯罪的關係，就是原來犯罪的人 90% 以上都在不快樂的情況之下犯罪的。也就是這樣說，我們說一些不好的說話的時候，90% 都在不開心的情況之下。時常論斷別人的人，或者口裡面說一些令人感到憤怒，或者自己說說話帶有攻擊性的情況之下，都在自己一個不快樂的情況之下。我就好知道咧呢個道理嘅，所以小學咧讀書唔好嘅時候咧，攞成績表俾媽媽睇嘅時候咧，我係 hold 住佢最開心啊，先至俾佢睇嘅，因為咁開心咧係冇鬧得咁勁嘅，係咪？彼得前書3:10-11，現代中文聖經譯本係咁樣講嘅，正如聖經所說，誰要享人生嘅樂趣啊，希望過好嘅日子。就要禁止自己的舌头讲坏的说话，禁止自己的嘴唇去讲大话。这说想讲什么东西呢？说话呢其实就是播种子，每一句说话都是一粒种子来的。那粒种子呢究竟是种出幸福呢，还是种出灾祸出来呢？就完全完全就是在我们讲什么说话的事上面。你想享人生的乐趣，想过好日子的话，就要积口德、积口福。以辱骂还辱骂这样的话，只会制造一个纷争的场景出来的。幸福的生活原来是由语言本身具有其中创造力去创造出来的。事实上，本书就叫做一说话的创造力。我本书带出啲乜嘢思想呢？佢话说话能够建立人，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；说话可以鼓舞一个人，同样系可以污蔑一个人；说话可以去破坏人，又可以医治人；可以伤害人，又可以去建立人。今日我谂，我哋成个香港，而整个世界嘅社会。我们都看到那种的无害重伤这些说话是非常之流行的，是非常的流行的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网上的欺凌用说话来去压倒别人的其实是非常之多的。散播谣言制造纷争的人，他不单止伤害别人，他不清楚知道一件事，说这些说话的人是伤害自己。我们看到一些有政治理念的人，他们很想建立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，但他们使用的手段就是用污蔑、用加害、用毁灭的这些方式，他们想建立中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。但透过方言、透过辱骂、透过论断，怎可能建立一个和谐而又幸福的社会呢？政治人很多时候他只是看那个目的，完全不理会那个手段。究竟圣经怎么教我们去讲说话的呢？在雅各书3:17是这样讲的：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柔、良善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的。言下之意，一开头就要讲动机，这些的说话，这些的意念是不是来自上帝那边来的？检查一下这些的意念，这些的说话的内容究竟是不是清洁的？自己心里面最明白的了，你是想污蔑人的话，那些的说话不会干净，是吧？从上头来，从上帝里面而来的话，那些说话不会充满着黑暗。要注意过程的，在过程里面会有和平，会有温柔良善，会满有怜悯的。说话的过程里面不是暴戾的，不是强迫的，不是暴力的。最后说话本身有结果的，就是多结善果。当一个社会纷争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其实之前一定有很多不好的说话讲了。一个和谐的家庭是彼此讲建立性的说话、鼓励性的说话而建立出来的。一个纷争的家庭就是用一些破坏性、污蔑、论断这个说话所造成出来的。社会如是，家庭如是，教会如是。今天是年初三赤口，让我来思考关于说话的问题，良言创造幸福的问题。在箴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讲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很憎恨七样东西，非常之不喜欢的。刚才已经读出来了，第一就是傲慢的眼睛。好，你试下做一个傲慢的眼睛给我看看。好，那很傲慢啊，傲慢的眼睛，杀荒的舌头，杀害无辜人的手，策动这个阴谋的心，奔走邪僻的路的脚，编造假见证，作假见证，挑拨朋友之间的是非。你有没有留意这七件事有三样和舌头有关的？三样东西，杀荒的舌头，编作假见证，那些做假见证的又是用舌头，挑拨朋友之间的是非的又是舌头。在这七个耶和华神所憎恨的说话的里面，你留意上帝用的字眼是很憎恶这些的事情。他不是说的就是说，哎呀，如果这些人说了这些东西的话，就令我太失望咯，我觉得不是挺开心咯，很遗憾咯，真的太令人伤感了。耶和华神不是用这些这么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形容这些事，他说我憎恶，我憎恶讲这些说话的人。七件事，三件事跟语言有关的，那很值得我们去反思，我们平时讲什么说话出来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样讲，我读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，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，只要帮助别人，讲造就的话，使听见人得益处。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讲说话有个目的的，讲说话只是一个目的，去帮助别人，不是摧毁别人，是建立别人，使人得益处。当你想着去帮助别人、建立别人的时候，你的说话就会是良言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你怀着好的动机的时候，所谓心正自然亮，心干净，讲的说话就良善的了。心里面有愤怒，讲的说话就有愤怒的了。所以当我们要讲说话的时候，先问一问，我是不是想帮助他的呢？无论跟你孩子讲说话，跟你丈夫、跟你妻子讲说话，跟你兄弟、跟你的姊妹、跟你的同事讲说话，你问一问，是不是从上头来的？ 是清洁的，是带来和平的，是造就别人的。当想一想的时候，你的说话就会改变。个心是决定了整句说话的基础。有良善的心就会讲良言。当你想好事，就能够讲好话，做好人，说好事。箴言十五章四节这样讲，他说温和的言语充满生机。原文是讲这个生命树，生命树是创世纪时才有的，是不是？好像当你用一些良言去讲说话的时候，是令人充满着生机的。但歪僻的舌头呢，圣经这样讲，令人心碎。温柔的说话能够鼓舞人，激励人，给人方向。而歪曲的舌头呢，使人失去价值，使人失去自重，使人失去了方向。一个失去了价值、失去了自重、失去了方向的人，你说多么痛苦呢？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些说话不恰当的人，去摧毁人的人，耶稣基督这样说，无论谁使信徒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离开我，倒不如将一块大石头山在颈项上面扔他到大海那处，因为使人弃绝我的事是几咁悲哀呢？虽然这事固然有，但讲这些说话的人就走祸了。然后意之意，当我们讲一些说话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行还手扔落海的死刑的。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啊？原来一把刀最多杀一个人而已，一粒子弹最多打死一个人而已，但一句不好的说话一出口的时候，它会四处这样来散播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它是永不休止的。所以讲说话这么重要，就是这样。它不是只是伤害一个人，而可以伤害一代的人。它不是只是伤害一时的人，它是一代一代地伤害下去的。所以当个说话讲得不恰当的时候，所造成的那个伤害可以很大。耶稣这样讲，无非就想讲话，杀人填命，欠债还钱。当我们的说话不好的时候，做不好的结果的时候，于是我们就要承担那个责任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上帝只是一个讲爱的上帝，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就清楚，其实上帝是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。你记得旧约圣经哈曼这个的宰相，为了要杀抹底改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架，想着吊死抹底改，最后谁吊上去啊？是他自己的。因果报应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同样这样讲因果报应，他说不要自欺，人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言语本身是一粒种子，你种下去，然后他会收什么东西的结果。耶稣又说你怎样论断人，就会受到怎样的论断，就会用什么凉气去凉给你们。言下之意，当你去怎样对人的时候，上帝就会用同样你怎样对待人的方法来对待你。这样公平啊，因为你用这种方法对待人，上帝用这种方法对待你。但你就知道如果是这样就大件事，我这样对待人其实是不好的，如果上帝用这样的方法对待我，我没有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现在不改变过来呢？论断人的人通常都犯一个毛病，就是觉得自己厉害的人。为什么觉得自己厉害的人呢？因为你拿你的强项和人的弱项比嘛。你试试拿你的弱项和人的强项比，你会反得你弱过人很多。如果你是一个赛跑健将，成日同人比赛跑，当然是你自厉害。但如果跟游水的人比较呢，可能你就很弱的了，甚至你不懂游水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经常吵架，做丈夫是一个很规矩很讲管理的人，他用完的东西就会放回在原处了。你是不是这样的？不 答我吓，用完嘅嘢就放翻喺原处噶啦。做丈夫系咁嘅，但嗰个做妻子就唔系噶。佢用完嘅嘢之后咧，就会随处咁样放，佢任由嗰啲物件咧四海为家，浪迹天涯噶。所以咧，你要揾翻嗰样嘢系好难噶。咁啊，做丈夫嘅系好古板、好传统嘅，啊，足不出户系一个住家男人嚟嘅。做妻子个咧就灵活套脱，满有创意嘅。佢系一个女侠嚟嘅，成日喺呢个江湖里面游行，结交好多好朋友嘅。好啦，做丈夫咧，有一次又为咗唔见咗屋企嘅物件时候咧，就喺度闹啦。你唔该，你将啲嘢用完之后放翻喺原处得唔得啊？每次都花我好多时间去揾，我真系怀疑我娶错咗你啊！做妻子咁样讲，我广结良缘，我动员能力强。每当屋企有事嘅时候，边个出头去解决呢个问题啊？唔通系你呢个孤独佬啊？我走去找人帮我手，个个人都走嚟帮我手嘅。你看我出街买嘢就知嘅，个个都打折俾我嘅。究竟边个强啲，边一个去弱啲咧？男上帝做男女，或者做我哋每一个人各有不同，净系互相补足，唔使用我哋嘅强项去压到对方嘅弱项。我哋唔需要咁冇自信。事实上，我哋嘅强项咧，即是我们所谓叻的人的地方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来的。对吗？你计数叻，你英文好好，或者你这一样又好好，那样好好，都是上帝赐给你的。有哪一样东西不是上帝赐给你的呢？使到你在人面前有骄傲呢？你只能够跟我说，我感谢上帝给你一份的恩典，我让我去服侍他。你的态度应该是这样，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切，你这么渣的。上帝赐给每个人的恩典各有不同。我记得在做一个社工去做一些福音戒毒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就跟我说，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家一起入去这个中途宿舍去戒毒的。他已经戒毒了，在中途宿舍再要接受考验这样。那个年轻人就戒毒很成功的。他又读回书，又识了女朋友，教会生活有侍奉啦，咁非常之好。另一个老人家咧，已经戒毒咗好多次，十几次噶啦，但系都失败。嗰次佢仲衰，仲带埋啲毒品咧入去呢一个嘅中途宿舍嗰处，系咪好衰啊？咁于是佢又讲话呢个人冇得救噶啦，乜乜乜。我同佢讲，耶稣基督会点样睇呢一个戒毒十几次都失败嘅人咧？其实佢哋两个人，你哋两个人嘅起点系唔同，你有家人嘅支持。你有老板给了工作机会给你，教会弟兄姊妹又好接纳你，你还有一段新的感情，你女朋友对你很好，你有一定的学历，在吸毒之前你有一定的学历，所以你找事做得特别容易。但对住这个几十吸毒几十年的呢，他的背景和你完全不同，他没有你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你只能够这样说，就是感谢主让我可以戒毒成功，求主都帮助这个戒毒这么多次失败的人。其实他比我们更加伤痛，他不想搣甩白粉人，但他搣极都搣不到。我们需要的是帮助他和鼓励他。西方有句谚语这样讲，他说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先穿对方的对鞋，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先穿对方的对鞋。然后之意，我们要逆身而处，进入对方的世界里面思考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容易明白对方所经验的痛苦，他所面对的困难和我们其实是很不同的。多了一份体谅，我们就会多一份的鼓励。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，是讲到关于沉溺的行为的。其中有一个吸毒者，他是怎样吸毒的呢？你认为为什么人 会吸毒的呢？我会讲话他不懂自爱，他浪费了父母给他的爱。但是这个吸毒者不是，因为他患了一个痛症，长时期令他非常的辛苦，他只能够吃一些吗啡来去止痛，吃下吃下就越吃越多，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吸毒者。有一个400磅的一个大肥婆，好肥好肥，他肥到地步只能够瞓在 basement 下这个地牢嗰处，生不如死。 后来有人鼓励他，他的信耶稣，于是他很想改变自己。咁醫生同佢講啦，如果你要切嗰啲脂啊、啲脂肪咧嚇，啊，誒條友話你起碼咧由400磅減到300磅先可以做呢個手術，唔係咧會非常危險。咁於是佢開始節食啦嚇，做一啲嘅運動咁樣樣。但佢媽媽同佢講：你簡直多餘。做丈夫嘅同佢講：如果你要食菜嘅話，不如你去出去食草啦你。屋企人冇人支持佢，最嬲尾係點樣樣嘅咧？佢係自殺死咗嘅。咁点解一个女子好地地会变成400磅嘅大肥婆？因为年轻嘅时候佢俾人强奸过，佢觉得自己已经毫无价值，于是佢透过食物呢种安慰剂去安慰自己心灵嘅痛苦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嘅经历同埋一个心灵嘅内在世界，所经验嘅挣扎，人人都好唔同。如果我们穿上对方的鞋的话，我们批评的说话就不会去到那么狠那么辣了。批评人之前，试下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对方。批评人之前，试下用上帝的眼目去看对方。可能他会这样说，这个人已经犯了很多罪，是他自己亲自摧毁自己的家，没有人摧毁他的家的。是他自己沉溺而变为一个人君子，是他自己亲自断送自己的前途，是他做错了很多很多的抉择，以致浪费了很多很多大好的机会。或者我们可以更加罗列更多一些他不堪的地方，但试试用一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，或者用上帝的眼光看一看我们的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自己摧毁了自己一些的前途，我们自己摧毁了自己一些机会。如果这样，上帝给机会我们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给一杯凉水一个有需要的人呢？有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来到耶稣，被人捉到去耶稣的面前，问耶稣应该怎样处置这个女子。按当时律法应该拿石头打死她，耶稣竟然这个时候踎低在地下的树，没答任何问题。耶稣似乎在说制造过一种空间或者一种压力，我就是不答你的问题。而一个罪人，你想着用石头打死他。在这个空间，在这个压力里面，耶稣突然起身这么说，谁没有犯罪拿石头就打死他。我们准备批评别人的时候先沉思，耶稣不答你，是不是应该批评他？耶稣会踎低度写字，制造空间俾你嘅思考。究竟我哋有冇资格去批评人哋？边个冇罪嘅可以攞石头去掟死佢？圣经讲埋听，佢哋连老带少都走咗。我几感谢主啊！好彩呢件事发生喺犹太地啫。发生在中国，这个女人死了的了。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没事的。我没罪，我哪会有罪啊？所以个个都拿石头打死她的。但是犹太人有一种很重的罪疚意识在处，她知道自己是有罪，连老带少都走了。作为我们中国人，我们有一个成长的，你会拿起石头吗？你会批评别人吗？你会安静下来去反思一下，是不是自己都有资格去做这个判断吗？事实上，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批评别人，因为我们都是被赦免的那个。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呢，他是非常强烈的反对教会弟兄姊妹，特别那些离婚的弟兄姊妹，他非常之讨厌。他在辅导的时候，在讲坛的时间，对于那些离婚的弟兄姊妹呢，那种的鞭挞呢，是可以说去到很准。他会这样说，离婚其实真是对配偶不忠，是犯了奸淫，是心硬，是背约，是应该要撤除会籍以保持教会的纯正。 直至有一日，直至有一日，就是他的仔要跟他的新抱离婚的时候，经过了几年很痛苦的挣扎，终于离婚。他在讲坛上面就这样讲，他为他过去的态度向那些伤害了离婚弟兄姊妹，在挣扎的弟兄姊妹里面来到讲了一番说话。原来离婚的弟兄姊妹所走过那段的路程是非常的痛苦的，不是个个都是对婚姻不重视因此走到去离婚。离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有很多不堪不堪的事情的发生。他自己这样说，当我穿上别人的鞋走过这个阶段的时候，虽然他仍然不赞成离婚这件事，但他再不会用一些那么论断性、那么杀伤性的说话，而是去体谅别人、鼓舞别人、扶起那些受伤的人。当年轻的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，有一群不务正业的妇人对他造成非常的困扰。这班的妇人因为没有工作做，挨家拍户地来到去说长道短，在教会里面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是非。其实今天呢都不需要挨家拍户地串门子的，因为一个 WhatsApp 一个 Facebook 就已经做得到了，是很轻巧就可以做完这些东西的。他们的口头禅是这样的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哇，牧师是什么什么啊？跟着另外一个说，你都估不到啊，那个执事啊做什么什么添啊？吓，不是吧？你这么好讲那么多秘密给你听，我讲回件给你听，那个直理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？那个团长是真的啊？唉，不堪咯，我都费事讲啊。教会有时一个爱的群体就是被这些这样的说话去破坏了。叻去毁谤别人的人，就是讲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的，全部假没人信，是不是？一半真一半假，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又不讲下去，然后下半的故事就由你去讲下去。是啦，他的老公啊晚晚好夜回家啊，你说做妻子那个啊哪顶得顺啊？他不讲了，后面的故事等你作下去，梗是有第三者啦。好啦，如果这样传下去的话，那个弟兄又好，那个姊妹好，就死得很惨的了。这些说话你怎么澄清啊？他说我没有讲过，他讲的嘛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些这样的流言妄语，最有智慧解决的人就去到你那边就要停下来，不要再讲下去。既未经证实的事情还讲什么呢？有什么好讲呢？在 WhatsApp 的里面，在 Facebook 世界里面有很多假的信息，是不是？一阵又说公安又宣布什么，一阵又说中央政府宣布什么，全部都假的，终于都不是真实的。但是那些人会这样讲嘛，麻烦将这个信息，你好心的话发十个信息出去啦，这样那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恐慌在这里。以前我全朗就有一个，不是之前全朗，现在全朗就有一个恐慌嘛。他说南亚兵团、啊、已经占领了整个的元朗、啊、那里呢又抢人、啊、强奸、啊、哇什么鬼都有，四围去散播。于是你作为元朗人收到 WhatsApp， 你传不传出去啊？为了安全都是传出去，于是你不断传出去的话，终于要政府出来宣布是假的，没有这件这样的事。我们不经不经证实，我们什么都信，这样的话是很大的问题。良言创造幸福，起码你都审查一下你说的说话是不是有根有据。如果你审查过确实是真的话，你传出去你没什么责任、啊，但是你没有审查传出去的话，其实你有一个制造是非者那个涉嫌在树。有时我见到有些的，我教会这么久听过很多这些故事，你看看他啊，揸埋晒啲名名贵嘅房车，唔使问，梗系贪爱世界啦。 你睇下，系都要送个仔女入去啲名校嗰树啊，仲唔系贪爱世界？哎呀，教会问题真系好多咯，咁点算好啊？不如咁啦，讲俾牧师听啦。咁于是话唔好讲俾牧师听，帮我哋喺团契嘅小组大家分享，互相代祷咪好咯。哇，几敬虔啊！喺团契里面互相代祷喎，其实你只系将个纷争放得更大，啲事啲小嗰啲传言就更多。教会里面有阵时有啲人自己封自己做教会警察，但系你要小心。圣经讲唔听，上帝呼召人，有人做先知，有人做使徒，有人做教师，有人做牧师，但冇人咧做警察嘅。我哋无需在教会里面做警察去审查这个做得啱，这个做得错，然后说长道短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，保罗去教导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要安分守己。他说要立志安分守己，亲自做工作来维持自己的工作，正像维持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正像我从前劝告你们一样。花精力做正经的事，不是去花精力去审查别人，然后将所有的精力做一些好的事情，让教会得着帮助。教圣经讲话要耕你的田，看顾你的葡萄园，那个是你自己正常要做的工作，而不是挨家拍户的说长道短。用精力放在注意你和神的关系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，不要挑拨一些的事情，不要炮制一些的事端，不要说长道短，因为这样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。在占中时期， Facebook 里面流行着有很多的说话，我留意到无论信徒、神学家、教牧都在这个的Facebook 里面，个个都表达自己一些的立场，我觉得没问题的，你说你的想法而已。但有些去到越来越紧要的时候，它简直是个战争来的。我想你听过这些说话，我自己就跟我那些传道人讲，约埋人讲，我说你叫那个人，即是你不喜欢那个政敌是战争的时候，如果上帝要你跟他传福音，那你怎么办？战争要不要听福音？当你心里面充满着敌人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爱别人呢？基督用十字架去带给我们幸福的人生，我们又何必用舌头去破坏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呢？我重新再读彼得前书三章十节那段经文，是很有意思。正像圣经所说的，谁要享人生的乐趣，希望过好的日子，就要禁止舌头说坏话，禁止嘴唇杀谎。我们低头祈祷。慈悲的主，多谢你，虽然我们是罪人，藉着基督的救赎，你重整我们的人生，重过幸福的生活。主，让我们的心灵里面里里外外都更新过来，让我们有一个良善的心，以至讲良好的说话，为自己和别人去创造幸福。仰望我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